Hello， 大家好，我是 Woody。那你现在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叫做《狐狸先生的脑袋鸡汤》。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的话呢，我的节目是在分享一些跟音乐相关的、跟机车旅行相关的、跟经营自媒体相关的、跟任何我体验到的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经营 IG 自媒体这一年来的一些心得。那其实我一开始在开启这个 IG 的时候，因为我原本自己有一个个人的 IG 啦，那因为一个因缘机会的情况，我去日本住了2到3个月。那在那段时间呢，我想要暂时的远离所有认识的人，所以我开了一个新的 IG。那在 IG 里面呢，我没有加任何我认识的人，那我就 po 一些我在日本喝的罐咖啡。哦，或者是灌啤酒，然后还有我去日本的一些街景。那2、3个月里面呢，我就是到处拍，然后住在 Airbnb，然后租了一间小的、很小的房间，大概就只有2只手伸起来，刚好顶到墙壁，这是宽，然后2倍就是长，一张床，一个小桌子，我带一个笔电，那我就在那边住了2、3个月。那后来回到台湾以后呢？这个账号我就没有再用，这个 IG 账号我就没有再用。那为什么又会再开启呢？就是因为我工作室收起来了嘛。我想说，我的这个 MrWoody.com 的网站，其实在很久以前，我刚学做网站，应该说我把我的音乐事业的那个网站，因为我是一个音乐老师，我把音乐事业的那个网站做起来以后呢。我想说，那我要不要把我自己的名字的这个网站也申请起来？所以我就申请了 MrWoolly.com 的这个网址。那我一直想说，这个网址要拿来做什么，就没有想法。我就想说，那我学到什么就分享到这个网站上面。所以我就一开始架了一个很简单的网站，只有写部落格。那当我开始申请这个 IG 账号的时候呢，我就也把 MrWoolly 这个名字申请下来，因为我想说共通连在一起。会比较有关联性，大家要找我也比较好找，所以后来我就把 我的 IG 的账号改成 MrWoody.com，这样子大家只要看到我 IG 就会知道我有这个网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处啦，就是你如果取了一个很简短的网站的名称，很简短的 IG 的 ID，那这样子大家只要一看到我的内容就知道，哎，这个人有一个网站，那他如果真的对我感兴趣的话，他可能就会去我网站。那我也在 IG 下面有放我的 podcast。那我 podcast 呢？之前我有解释过为什么会录 podcast，就是因为之前忧郁症，然后觉得想要跟人家讲讲话，或者是想要听人家讲讲话，所以我就开始录 podcast。那就一路录到现在172集了。虽然说中间也都没有什么听，但是我就继续录。一开始是分享音乐相关的内容，现在是分享所有我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大小事。那今天的重点回到我们的 IG 经营心得，就那时候开 IG 以后，其实都没有什么人在关注啊。那也尝试做了很多的不一样内容。当我真的开始想要去经营的时候，我是先从电脑绘图相关的作品，就是我有做一些YouTube 或者是在我的音乐制作的那个网站做了一些平面的设计封面啊，部落格封面，我就会放到这边来，但没有什么会想看那种东西，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记录。那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新年新希望的企划，就是我做了很多小卡，然后每一张小卡呢都是一个新的习惯。因为我看到一个 YouTube 的影片，他说只要你做好这100个生活小习惯，你只要改善这些小习惯，你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好，你的运气就会变得更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把这些习惯做成小卡。一方面我自己记录，一方面就是督促自己说：“哎，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生活，你可以去回顾，然后你就会想要再去改变。”所以我就每天 po 一个，每天 po 一个。那大家对于这种东西其实有一点讨厌，我感觉啦，就是正能量的东西其实有时候会被讨厌。大家喜欢一些就是那个叫什么耍废吗？还是一些就是？躺平文化就是大家已经很辛苦了，不想努力了，想要看一些废一点的东西，所以那个系列的流量就非常的差，然后甚至有的人会点不喜欢。 那在这中间呢，我又尝试放了一些我的摩托车出游的照片，因为想说就记录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人发了我个人的 IG。 那我在这之前呢，其实也比较在写部落格，没有在经营 IG 跟 YouTube。 是当我发现现在的人好像已经不太看部落格文章了，就是年轻人啊，他们比较习惯看一些影音的内容，所以我在想，我似乎应该要来做影音相关的内容。虽然说我之前很不想露脸，然后觉得录影音内容很累很麻烦，我觉得做部落格的方式呢，对我来说是比较习惯的。可是环境在改变，我就得跟着改变，所以我必须来做 YouTube 影音，然后开始经营 IG。 可是我发现当我开始做 YouTube 影音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大概是这一两年我才开始做。可是呢，在做影音的当下其实会花我蛮多时间的，所以我如果要同时兼顾这两个内容其实是蛮辛苦的，所以我部落格就停摆了，我没有办法一边写部落格一边做长影音 YouTube 长影音。那我想怎么办，所以我就后来改成做短影音。那在我开始做短影音的时候呢，我有尝试做比如说对着荧幕用 emoji 的方式去讲一些我的想法，然后把 podcast 的内容呢跟我的emoji 的影像做结合放在我的 IG。 但我发现大家对于你已经不露脸了，然后你又是一个 emoji， 在点阅上其实好像不是很有大很大的连结。还有就是我为什么要听你讲这些，你有比我厉害吗？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啊。我经常在做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说，诶，别人看了会有什么感觉，那我要怎么样做调整。那我一直相信就是说你不要等到你准备好了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每次就一直做一直做，然后看到不好我就改。那我当我发现那个 Memoji 的 Podcast 的流量不一定很好的时候，我觉得不好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我没有露脸的关系，那我就改做机车旅行相关的影片。那一开始看的人呢大概都是我认识的车友会看。那在那个时候我的 IG 就做了第一次的受众的转移，就变成都是骑摩托车的朋友。那到后来呢，我做了一个新手系列，就教我弟怎么样子骑摩托车，我开始跟他一起去骑挡车，然后拍了一个短影音，是教人家怎么拍赛博朋克风格的照片。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去企划说我要拍这部片，我就是带我弟去骑车，看到一个景不错，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要停下来我帮你拍个照。然后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觉得说，哎，这张照片拍的还蛮好看的，我想说那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拍这张照片。因为我想说如果我只是发这张照片的话，可能就大家就滑过去看过就算了，虽然说拍的还蛮好看，可是如果我把这个拍这个照片的方法一起记录下来，也许大家会比较看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会比较有共感。再来就是 IG 上面的短影音现在是有流量的红利嘛，IG 会比较会去推短影音，那你也比较会有陌生的触及。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都是不po图文了，我就全部都拍短影音。那曾经有一部是我做一个很短的短影音，它是骑摩托车第一次上那个高架道路，然后我把那个画面结合了IG Reels 的音乐，然后那一篇呢就突然很多人看，大概破万吧，第一篇破万的短影音。那后来呢再有一次很大流量的影片，就是教我弟骑挡车以及拍那个赛博朋克风格，这两支影片，这一系列影片啊，三支教他骑挡车然后帮他拍照。我在想可能这影片的对话跟互动性比较强，所以观众看的会比较有连结，或者是比较有趣。因为我自己讲话就是自说自话，可能带来的共感的效应比较差一点。所以在这几部影片开始爆大量的时候，我大概从这一段期间啊，好像不到一个礼拜就涨了快1000的追踪。 那我很感谢大家追踪我啊。但是这一批追踪我的人多数都是因为看到我叫我第七档车的那部影片追踪我的，还有拍赛博朋克照片的那一部影片追踪我的，所以他们的年龄层普遍都比较偏低。就这一波的受众大概我观察都是可能就是刚开始骑档车，或者是20岁上下，可能20岁以上或以下左右，我抓大概是18可能到23 25左右年龄层。所以我个人的内容对他们来讲会有点沉闷，因为我个人是中年男子啊，我拍的内容就比较没有那种又酷又帅的内容太多。我的内容比较是，如果是我自己真正想拍的内容的话，我比较想拍的是机车旅行结合音乐，因为我本身是教音乐的嘛，所以我后来制作的内容我都会做笔记，把 IG 里面的我觉得有感情的音乐我都会存起来，或者是我觉得流量很好的音乐我也会存起来。那我在剪短影音的时候，我就会先找这些音乐拉出来，然后对我的旅行影片去做剪辑。那根据我平常看别人短影音的一些心得去下那个切入的点，这就是我后来的转变了。从一开始po图文没有人看，然后后来开始尝试po短影音，然后在短影音制作短影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去做修改。然后呢，我今天就想说我来整理这些心得，虽然说我不是很厉害啊，但是我就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觉得有受用，你就听听看。好，那我刚刚是讲说我整个 IG 这一年来突然流量上的变化。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些原因啦，就是为什么会爆量的原因，我觉得是内容要有趣，然后要让看影片的人会想要分享，然后再来就是要有共感，也就是说比如说看我弟那部影片，他们就觉得他当初骑车也是这样子不知道怎么骑，然后感觉很笨很好笑，所以他就分享给他的朋友。那想要分享的内容就比如说像是拍照的影片啊，他觉得这样拍好像很酷，然后分享给朋友说下次我们也试试看。这样子的影片通常在 IG 上的扩散率其实是蛮高的。然后我觉得不要拍太专业的影片，比如说我有拍一篇教大家怎么样让你的安全帽可以录音的那部影片，它虽然是很稀有的内容，没有人拍过，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想要去尝试，所以它的流量也不会太好。那如果你拍的内容的专业度越专业，会想看的人就会越少。所以像我音乐制作的那一个账号，我有一个 IG 叫做李思维 LSWEI 的那个账号，就是专门分享我怎么样教学生去做音乐的一个 IG 账号。因为那个内容太专业了，都是我上课教的东西，又不好笑，所以是真的会有需要的人才会去看那类的影片。那越专业的影片我觉得流量会越差，因为不是每个人回家就还会想要学习东西。当然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他是怎么讲很有上进心的，可是毕竟是少数啦，我个人觉得还是少数，所以才会导致于娱乐性的内容流量比较高嘛。那根据这三波的IG 短影音的反应，我觉得未来调整我自己想要做的内容，虽然我还是觉得因为你的追踪人数上来以后，你的影片的互动率就会下降，因为看的人太多，那各式各样都有，那不同的受众他想看的内容也不一样。比如说我自己观察我自己在滑 IG 的时候，我都是有时候是看到一篇这个内容我喜欢，我就直接追踪，反正之后再退追踪。所以如果你是那种会整理你追踪账号的话，你有时候还是会去退追踪的，可是多数的人可能比较少会去整理你追踪账号，所以退追踪是比较少的，除非他刻意去把你抓出来退追踪，因为要刻意去整理其实也蛮花时间，有的人追踪都好几千的。 所以我觉得要制作内容是要尽量通俗一点，然后拍一些新奇的内容，然后要有情绪输出的，然后会让人看的想要尝试看看的。但最重要还是自己要喜欢这些内容啊。如果是只为了去让大家分享你的影片，然后为了流量而拍，我自己在思考这样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我个人觉得即便你有很多流量，但是这些流量对你有什么用？如果你拍的都是你自己本身不是很喜欢的东西的话，所以我就在思考怎么样子把我喜欢的东西跟大家会想看的东西做结合。所以我后来就尝试的就是多拍一些IG 动态，我学到的一些小技巧哦，比如说 IG 动态，我原本是完全不玩 IG 的人，然后我发现有一些 IG 的一些内建的功能，你可以去把你的现实动态设计的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我本身也有学那个电脑绘图，所以我觉得去分享这些设计动态的方法好像也不错。那有的人可能会想要看，有的人可能不会想看，那它的流量就是还可以。那拍照的话，我觉得会比设计IG 动态的影片教学来得更好吸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经营你的现实动态，他是想要经营 IG 的人才去看 那系列短影，但是多数的人都会想要拍照分享生活，所以拍照流量一定会比教现实动态的流量再好一点。那再更专业一点的，比如说我想要分享电脑绘图啊，或者是做网站啊，或者是分享怎么样做声音的后制啊，这些当然就是流量会更低。我觉得在受众还不够广的情况下去做这些内容是推不出去的，所以我也有在跟我一些朋友讨论说我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创业没有人跟你讨论，你就是得决定要做或不做，那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不对，你只能去试错，那不行就换就改。那在中间我也做了很多更改，除了内容的改变以外我也会不断的去思考我的字介要怎么写才可以让大家点了这个短影以后点到你的账号，他才知道说你这个账号要分享什么东西嘛，那他有没有兴趣，他要不要订阅嘛。然后我有下几个标记是我骑的摩托车，因为一开始我的账号就是只有我的车友会看，或者是会骑摩托车的人会想看。那后来我就改了，变成是Motor Vlog， 就是摩托车旅行日记，或者是Blogger 布洛克，或者是 Podcast。不断的去修正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帮助啦，不然看完一部你的短影音他就会离开了。然后再来就是我有去思考说怎么样子让他会再回到我的账号去看我其他的内容，所以我每一篇短影音的内文里面我都会有写第一行字是点这边观看更多故事或者是观看更多详情，那他会点开来看，他才会知道说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嘛，因为毕竟我没有露脸，所以我在里面写一些我的想法，然后还有写一些标记，然后还有再导流量到我的网站或者是我的 YouTube。大概是这样啦，就是有很多想要分享，然后大概做了一下心智图，可是这也不是全部的内容，这只是我现在想到跟大家分享。因为做 Podcast 其实我就是看着心智图，我没有写讲稿，我就是看到心智图想到我就讲，然后我都是抓十分钟左右。那现在时间应该已经超过了十分钟了吧，我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应该是快20分钟。好，那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就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如果你对这一集的 podcast 有任何想法，你可以在我的 Apple podcast 下面评分留言，或是到 IG MrWoolly.com 的账号去跟我做互动，不管是私讯或者是任何方式都好。那我也有 YouTube 的频道叫 MrWoolly.com， 反正所有的东西你只要搜寻 Mr. Woolly 就可以找得到。那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我们就下集 Podcast 再聊咯，先这样，拜拜。